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的时间9:36，马上将焦点转向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虽然已经说了他不会参选，不过党内仍有人说要等朱立伦回心转意，甚至上演所谓的21世纪的黄袍加身。与此同时，外界盛传由于主帅确战，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领导危机。泛蓝阵营的政治人物在上个星期可以说是动作频频，除了已经宣布参选的洪秀柱自诩为新花木兰要为党出征之外，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副总统吴敦义的动向也备受各界的关注。前监察院院长王建轩还呼吁蓝营要仿效柯文哲模式来找郭台铭选总统。作家李敖则是在庆祝他80岁生日的新书发表会上啊，力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来搭配。李敖说，柯宋配是可以打败蔡英文的最佳组合。那么宋楚瑜自己则表示，等到时机成熟之际呢，他就会揭竿起义。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慧普先生，刚才我除了这些人物之外，还有没有提到是这个已经要出来要选的这个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还有李鸿源哦？这国民党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动作频频哦，反而凸显出来这个主帅确战或是所谓的必战哦。您认为像这个洪秀柱啊、杨志良这些人出来选，是不是很有 guts？ 相对之下，好像朱立伦就是太过于精算了。另外，刚才李敖说了，这个柯宋配是可以打败小英的最佳组合，您认为宋主席真的还会再出来选吗？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以一个就是如果我是蓝营的人，我就觉得看得满眼昏花。但是呢，用一个蓝营的支持者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会觉得呢，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洪秀柱很有 guts， 就翻译成中文就是很有种。那这意思就是说，什么人该出来没有种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是觉得啦，有人说朱立伦是学会计的，会算得很精。可是你不要忘了这件事，你是个政治人物，你今天已经站在政治舞台上，就是说有人说你进了厨房，你怕火就不要进来，怕热就不要进来，你就出去好了。你今天已经踏入政治之路，除非你今天不想再上一层楼。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政治人物说我就只要选到这边为止，每个人都要往上走，对不对？那你如果算得太精，你会失去一个什么？你会失去一个支持你的最大的力量。我今天再讲一次，上一次蔡英文为什么老百姓不选他？他的原因到今天为止通通都还存在。
嗯哼。
那么两岸的立场完全是模糊对国家整个立案是大家讲说是一个空心菜，这些问题他并没有解决啊。那今天如果说朱立伦以为说大家就黄袍加身就请他来当党主席，没有人跟他竞选。那这在后面代表什么？就代表对你有很深的期许啊，这个朱市长啊。那么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算了半天，我好像以目前的政治的这种氛围，我不会胜选。我跟你讲，如果说你2016年不参选，2020年也轮不到你了。2016年国民党大败的时候，你也就下台了，你也就变成另外一个连胜文。
嗯，
不要以为，如果说你打了一场很漂亮的战，就算你战败了，人家都会还会这个名垂千古啊，大家还会给你机会。所以这打怎么去带领打一场漂亮的战，是朱市长必须要去面对的，必须要去面对的。我再讲一遍，朱市长今天一定要带领国民党去打2016年的战。你不打这个战，你就在从此就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以后也没你的份。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因为你想想看。这个有我刚刚讲过，我记得有在不投票联盟投废票联盟最多有30多万票，这些人都是在观察，这些人肯定不是绿营的票就是蓝营的票，对不对？这蓝营的票就在这，因为你推出来的候选人，我们蓝营有很多政治人物有一种非常错误的思维，觉得说我今天是四家，我推出谁你们就非得来选我，我到时候一喊蓝绿对决你们就要选我。大家都受过教育了，在台湾已经推行民主教育几十年了，70年了，你还在这边想用这种思维来做。你看台北市为什么大败，连胜文不但一个人败，而且带动整个蓝营的大溃败。为什么？因为你这种思想是被老百姓所唾弃的。老百姓现在需要什么？台湾需要有一个新的领导人能够带领台湾再重新回到一种战略上一种新方向思维的政治人物，这是老百姓要的东西。朱市长，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嗯， 感谢赵怀平先生也的确提到一点，如果这个主帅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人选没有搭配好的话，可能会连带的连立委选举都一起输得很惨，这是要值得注意的。不过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刚刚国民党台面上一片混战之下，究竟有没有办法推出更强的这个组合或是人选啊？到底大家是在这个抛砖引玉，在激将法，让这个朱立伦还是要出来，然后给他黄袍加身呢，还是说各自的揭竿起义？那在这样的混战之下，是不是反而是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边更坐稳了他的宝座，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呢？您的分析？
我首先要讲一下刚刚那个，我想朱主席一定听到刚刚赵主席的这个呼吁啊，他应该会好好的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在台湾的选举，其实候选人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推出来一个受选民大家所欢迎的候选人，他的胜选几率就比较高。如果假如候选人的本身条件不行，然后民众对他的认识也不够，我想这个样子要出来胜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一个出来的候选人，他都应该说应该是经过经年累月的这个积累，尤其是要选总统，那不是一般人可以说我把这个保证金缴了我就可以来选了，他一定要有全国性一个声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内部啊，在这个虽然有很多人跃跃欲试，但是我想都可能是一种姿态的表现，都可能是一种激将。那么希望就是在国民党内部具有条件的人出来。那我想朱主席他在政治上他也不是一个素人，他也经历了大风大浪，所以在这样来看呢，我认为他应该不是确战的问题。我想可能国民党内部应该是有一些协调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到时候怎么来安排一个2016年最适当的人选能够推出来。那因为如果假如说如果是一个确战的一种现象的话，我想那朱主席当时就不应该出来选主席，他不出来选主席就没有这些事情。那既然选了主席，那对不起，自己已经就站上台面了。既然站上台面，这个就应该有舍我其谁的这种这个气魄出来。那如果假如说这个今年不出来，那么到2020年想出来，我想也不太容易。那但是如果假如说在这个我讲的刚刚是，如果是真的是为了协调一个这个大家认为 OK 的这个候选人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那么所以我们再看大概到5月份的时候，应该这个形势会比较明朗一点。
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那当然另外国民党内还有哪些人想要出来选，是不是有更强的人选？王金平、吴敦义是不是有可能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我还是想继续先请教吴汉吴教授，您刚刚已经提到一点，就是延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朱立伦他第一个他已经竞选国民党主席了，然后第二个他又要继续他要去见这个习近平那个要去参加这个要去举行这个朱习会啊，
是，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安排，
是。
但是如果说他又不选这个总统的话，那未来假设说另外一个人出来，假设说2016年是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当选好了，那这个就变成说总统是一个，那主席是另外一个，在台湾目前这种政治情况下几乎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的。所以您觉得到底朱立伦在想些什么？如果您刚刚也提到他如果不想出来选总统的话，他就不要选这个党主席，他现在去朱习会也没有意义了，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也没错，就是整个这样看起来的这些动作让大家都不大大看不懂到底朱主席打的是什么算盘。因为这个对他未来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宁愿去想说他是在党内有一个协调，那有一个协调到时候会推出一个这个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出来。那么所以那当然这个可能有人有兴趣要出来选总统嘛，所以朱主席在做这样的一种安排调整。那这个那我们讲那看到这个样的一个安排，将来如果万一还是继续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人选出来，他如果胜选了当总统，我想那个时候党主席又是可以再重新再做调整，那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赵惠普先生，目前看起来就是在国民党假设如果朱立伦不出来的话呢，就有可能是洪秀柱或者是王金平或者是有其他的人，然后国民党来进行这个初选呢。如果说我们排除朱立伦的话，那么国民党在这目前的这些还已经浮现的人选或者是未来要表态的人选当中出现一个的话，您觉得以目前的态势来看，打败蔡英文的机会高吗？还是说这些人都不如朱立伦来的高？您的看法？
我想如果说照刚刚吴教授讲的说，是不是国民党内还有人要安排谁出现，那真的是没有看到台湾老百姓的心理啊。台湾已经老百姓已经很厌恶这种私底下的政治协商啊。那么那个原来呢，很早就在听说，我原来呢是在有一位这个长辈哈，是也是这个三大家族的人，就很生气的跟我讲说，他们原来很早就安排这个吴副总统在接班，然后呢，但是国民党内部高层的人呢非常非常的反感啊，觉得这马总统已经把国民党搞到这个大败的地步，难道还要再延续他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后面的政治协商，还不如于直直接接的面对民心的所向。所以我在这边再次郑重的来呼吁一下这个朱立伦朱市长，这个朱主席哈啊，你算得再精，老百姓目前对你的希望就是这样子。你选了党主席，就像刚刚吴教授讲的，你已经跳入火坑了。你也不必再避战了，如果你避了这一战，你也没有下一战，那这个那么蓝营在执政之路几乎未来是非常难看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好，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钟颖，
好的，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听众了。江苏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江苏的陈先生，好的，陈先生电话暂时没有办法接通，我们是看台湾的这一支线。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说。
喂
喂，请说。
喂，好，谢谢。我想请问那个国共论坛是不是对经济议题比较有兴趣然后对那个大陆的新闻自由还有司法独立人权宗教议题是不是可以交换意见，这个是不是第三势力比较有兴趣？然后民进党国民共的论坛的话是不是代表对那个法理台独更为宽容，还是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再接一位彰化的是姚先生重新给我们打回来了吗？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是我们说，
请说。
所谓的那个中国一直否认台湾是想要主权的那个一个国家主权简而言之他就是说拥有修改法律的权利的那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权者。我们都知道北京政府不想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不想有台湾的主权。今天服贸协议之所以躺在立法院，主要问题就是在这里。
好的，
因为中国不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今天两次给你机会了，不过你今天的这个讯号的确是有点听不太清楚，希望下个礼拜你再打电话进来，继续再请这个台中的姚先生发表你的观点。台中的姚先生，你怎么看台湾的总统大选？
喂，我是台中的姚先生。我说2016年那个16年的扁论两颗子弹这个受害的是宋祖瑜先生，然后宋祖瑜先生他一直被民进党利用宣传分化蓝营，然后宋先生是扁论之中政见的被害人，2016年回归正统道统，然后这个要有一个
华统。好的，感谢台中的姚先生，时间有限，我们尽量多接几个电话。浙江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我吗？
是的，请讲。我们已经听到了。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政党公司的官员，他参选成功能吃库， 占的比例可能重要性是60%，还有它那个本身是那个只能占40%，因为那个一个那个国家领导人他可能要关注教育啊、医疗啊，然后很多那个福利的政策，一个人能力是不行的。所以如果那个有很多那个厉害的政府帮他那个整理好一些好的政策的评估，然后那个那些他
的
关系
信号也是有点听不太清楚。先接到这边好，感谢浙江李先生打电话进来。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喂，大好。
你好。
啊，这个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或者是说第三势力也好，你说那个蔡英文，你要说跟习近平见面的话，你要跟他谈什么东西，给老百姓讲清楚啊。那你第三势力要给习近平讲些什么东西，要谈些什么，给老百姓讲清楚啊？没有嘛，都含含糊糊的嘛。那还有就是说，谁当总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第三势力当总统，我告诉你啦，大家有听的啦，你不可能说台湾会多好多好多好，哪一个上来就会多好多好多好，那是不可能的事的。
感谢台北的李先生，请接着听众观众继续打电话进来，说不定我们还有时间来接一轮啊。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刚才台中姚先生有特别提到这个民进党向来是利用这个宋主席来分化蓝营内部的势力。事实上，我们最近也听到这个新党有可能在这次2016年的选举当中哦，是用战略策略联盟的方式来这个支持民进党，甚至是表态支持蔡英文。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橘子绿了的现象呢？吴汉武教授，
宋主席他基本上在离开国民党之后，他自己组了亲民党。那他的着眼点是应该是以亲民党的利益为优先。在选战中，如果对亲民党有利，他当然要这样做。那么，所以他并不会把国民党或者蓝营的利益放在第一优先。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基本上考虑宋主席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可是我们看到过去在整体的发展，好像他跟绿营走得比较近啊。那么这次是不是有人说他自己也说，是不是到7、8月他揭竿而起？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嗯，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顺这个话题，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慧武先生。刚才其实有今天接通党的电话有两通，提到这个所谓的台湾的第三势力哦。那我们在讨论这个国民党究竟要派谁出来跟这个小英来决战，好像只剩这两党。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三势力也有可能推出他们总统候选人的一种可能性哦？另外一些小党之间的合纵连横，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宋主席可能在策略上选择跟民进党来做合作，对亲民党的这个立委或许最有利。你怎么看他表态支持蔡英文这件事情，究竟对整个选情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啦，那以前的总统大选里面呢，还不止第三势力，各种奇怪人物都有出来过啊。那么这只是一个好现象，民主嘛，爱选就选。那问题说你能不能达到那么多联署也不知道，你达到了那是你的本事。那么可是就说原则上这个政党政治在台湾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还是存在的。
是
第三势力只是代表一种现象，就是说他对目前执政的这个政府很有很大的意见，所以他有你看柯P的现象，他其实代表什么，就是说替广大的老百姓着想，然后呢跳脱这种权贵或者是财团的一种氛围，然后呢能够把实际的实情替老百姓办事。我想这是柯P的现象，然后大家都接受，就代表说老百姓的一种需求嘛。政治人物如果你看不到老百姓的需求，还在那边打自己的算盘，那你真的算盘打得再精，你不是来搞政治的人物。
的确，在台湾啊，谁都可以出来选，这也是台湾民主的一个特色。再接一通电话，再请两位来宾做结论。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李先生在线上了，抓紧时间。
你好。
嗯。
我说两个问题啊。
嗯。
第一个就是吕秀莲这个说法啊，他是又要重复319的那个重蹈319的覆辙。另外
啊，好的，吉林李先生的线路断掉，今天的确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电话啊。再接一位新疆的季先生，新疆季先生是一位新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季先生，请说。
啊，你好，你好。那个，如果台湾执意要独立的话呀，让他走吧，要独立，不可以要跟中国做这些消灭他。
嗯，好的，感谢。新疆的季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接下来时间都给两位来宾做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慧普先生。
啊，那 我这样讲，再呼吁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不管是两岸走了这个十年来，肯定是加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只要你有沟通，两边就会有了解，两边有了解以后呢，就可以看到互相你有的而我没有的。那我希望呢，刚刚有些中国的观众讲的比较激动，什么消灭台独、消灭台湾。那你想想看，台湾代表是什么价值？台湾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完完整整的把我们中国5000年的固有文化保存的最好的地方。你要消灭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吗？你还是希望我们两岸能够合在一起然后呢两岸可以把中华文化在21世纪更大的发扬光大我就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吴先生，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两岸关系要向前走，一定是多方面的管道，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不管是执政党也好，或是在野党也好，都应该在两岸关系上面提出具体的做法。我想这个看到今年的整体的发展，蔡英文所提出来的，应该是对两岸关系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赵先生，感谢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除了当然要聚焦国共论坛和朱席会之外呢，还要带您关注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美之行。习近平和安倍两人日前在今年万隆会议60周年的亚非首脑会议上已经再次会面了。那么究竟安倍本周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说中将如何的来提到二战的历史，美中日关系会出现怎样微妙的变化呢？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